传讲信息的周训正牧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明天就要开始21天的禁食，你期待吗？是一种兴奋的期待，还是一种赶快饱足的，就是今天把接下来的能够吃的多吃一点哦。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都邀请弟兄姐妹能够参与在这21天的禁食当中。过去这一周其实是你知道我们在2月初有这个拿细尔的集训完之后，上个礼拜其实在5个城市5个大专院校的里面有这个烽火的行动。昨天是最后一对不起，六个城市跟6个大专院校。昨天是在最后一个地方，在辅仁大学的中美堂。那昨天晚上有将近2000多为弟兄姐妹聚集超过2000聚集在那个地方哦，然后就一起在那边敬拜赞美，然后回应神，一起祷告。我真的看见到神开始在动工，而且昨天晚上有很多儿童在这样一个祷告聚集的里面呢，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我真的相信神在我们当中要做奇妙的工作。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哦，是遇见新郎的禁食。那说遇见新郎的禁食是什么样的禁食？我们先来看一个关于台湾的一个影片哦。这个其实是在去年11月在伯特利教会，在一个聚会当中，其实是在他们的一个，你知道，这就是在伯特利教会他们一般的聚会当中，突然有一位先知，他站在台上就开始发预言。那刚好我人也在现场。所以他发了一段关于台湾的预言，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影片。
Is anyone here from Taiwan? Taiwan, where at? Okay, so there's a whole group of you. Good. Listen, I heard God say I'm about to release a prayer movement over Taiwan, the likes of which the world has never seen.And it's going to be a prayer movement birthed out of laughter, not out of weeping. And it's going to shape the face of not only your nation, but all of Asia. It's just going to shift something. And I just feel a new anointing coming on you where it's actually intercession becomes fashionable again.Where intercession, it's like there's, it's not, it's going to be the old and young generation together. And the youthful zeal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s going to carry a drive. And I see even these prayer events that they go on for days on end. They go on for days on end and people take, whole groups take shifts. And I feel like as you pray and you take these shifts and you begin to do these events, that God is going to shift your land. He's going to shift the negative things even in your government, and things that have gone the wrong direction are actually going to be readjusted as you guys pray into your nation. So we bless Taiwan. We bless that prayer movement coming out of there as well.
我们把掌声荣耀归给神。那这位是 Ben Armstrong 牧师，其实是勋光牧师跟我的好朋友。可是在他发这个预言之前，其实他完全不知道台湾去年经历了21天的禁食祷告，也不知道这个拿细尔的运动正在台湾发生当中。所以我真的相信是神在对我们国家说话， Amen。所以我真的相信我们正在一个关键的时刻。那在他的预言的里面，其实我们看见也听见到他说到这个祷告的运动不是在流泪的里面，是在什么？欢笑当中。那什么样的祷告，特别是禁食祷告，会是在欢笑的里面？因为你可能回想去年21天的禁食，还蛮挣扎的，还蛮痛苦的。什么样的禁食祷告是一个充满欢笑 喜乐的祷告。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遇见新郎的进食。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四到十五节。马太福音九章十四到十五节，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动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到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今天早晨当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主，我们真的相信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也相信这是神你呼召台湾要兴起关键时刻的日子。 It's time for Taiwan。 因此主，我祷告圣灵保惠师，你降下智慧和启示灵，让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是苏醒的，能够真实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也拿起你给教会的权柄，捆绑一切在我们当中辖制我们，使我们分心，搅扰我们没有办法专注在你话语的黑暗权势。我们命令这些黑暗权势我们中完全的离开，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感谢你耶稣，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同工给我前面 monitor 稍微的大声一点，谢谢。刚才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看见到约翰的门徒他们来问耶稣，那问耶稣什么问题？他们不懂一件事，就是他们自己还有他们所观察这些所谓的宗教敬虔的人经常都在进食，可是他们观察到就是耶稣的门徒们好像都不进食，所以他们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进食，你的门徒们都不进食？那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动，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了。 OK， 好，那耶稣在说什么？耶稣的回答非常非常有趣哦。第一个，耶稣没有禁止他的门徒们进食，因为耶稣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六章他也说，当你们进食的时候不要像这样子，要这样，所以耶稣没有禁止他的门徒们进食。可是当时他们一般对进食的认识又是这样，当时犹太人通常是在什么时候会进食啊？通常都是在哀伤的时候，或者是国家面对到一些急难，一些的苦难，一些紧急的状态，他们会进食。那可是耶稣在这边的回答，他说新郎，或者是我现在新郎与门徒同在的时候是欢庆的时候，换句话说，现在不是哀伤跟进食的时候。但是他也说到，他说那日子将到，指的是什么？他在预告自己将要受苦、受难、受死。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那时候门徒就在哀恸当中进食，但只要新郎与他们同在，就应当满有喜乐。换句话说，当耶稣同在的时候是充满喜乐的。 OK， 是什么样的喜乐？像是婚宴一般的喜乐。那在这里很重要很关键最主要的，耶稣在讲的，其实这整个经文最主要讲的不是进食，其实讲到了耶稣他在这里公然宣告他的身份。他说什么？他说我是新郎。讲到了每一位属神的儿女，跟随耶稣的人，我们的生命应当像什么？像是赴婚宴一样，充满喜乐，充满丰盛。接着耶稣在这边所做的宣告也讲到每一位跟随他的人，我们跟他所拥有的亲密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接下来我们会从耶稣所做的这个宣告，就是新郎，当耶稣说他的新郎，我们来一起来思想。因为我真的相信，当 Ben Armstrong 牧师说我们接下来所经历的祷告运动 不是在流泪的里面，是在欢庆的里面。It's birth out of laughter， 是一个欢庆，是一个喜笑。我相信跟我们遇见这位新郎有很大的关系。那当在这里耶稣称自己，他说日子将到，他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他在那边宣告自己是新郎，那是什么意思？其实在这里他在宣告他的神性。为什么？因为整个你看，回头看整个旧约，整本旧约，神常常以新郎或者是丈夫比喻他与他子民与以色列百姓的关系。所以以色列百姓又或者心腹或者是妻子，不管是在旧约里面的以赛亚书、以西结书，甚至整个整本何西阿书，我们都看见到这边所讲到的这个婚姻的一个比喻。那我们很快的来看耶利米书最典型的一个例子，耶利米书第二章二十三节，这边神借着耶利米所发的一个预言对他的百姓说，他说你怎么说我没有玷污，没有随从众巴力呢？我们再跳到第三十二节，他说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或者是少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心腹岂能忘记她的美衣，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我们再跳到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这边神借着耶利米在那边说，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来呢？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再跳到第十四节，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所以透过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神以丈夫对妻子的深情来控诉以色列百姓的不忠，同时他也流露出一个怜悯的呼召，说即便你们对我不忠，但是我巴不得你们的心回转归向我。所以你发现在整个旧约的里面，神不断地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跟他的百姓、跟他的儿女互动。他说，我是一位新郎，我是你们的丈夫，我已经聘你们归我为妻。而就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的里面，耶稣站在那里，当他们来回应，当他们来问耶稣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在这边宣告说，那位新郎就是我，我就是那位新郎。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在思想神与他儿女的关系，新郎这个比喻在圣经里面是一个极重要的一个比喻。上帝神称自己为丈夫，称他的子民为妻子。盼望今天神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所以接下来我们会从这个角度，当耶稣自己称自己为新郎的时候，其实神在透过婚姻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每一位跟随他的儿女，他渴望跟我们建立的一个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因为接下来我们要经历的，如果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一个祷告运动，那你一定要知道你是用什么样的关系跟这位神互动，而他期待我们在这个互动当中更深的得着什么，经历什么。所以我们要从婚姻的关系的特质当中来明白，当耶稣说我是新郎，他尝试要表达出我们与神是一个什么样的连结，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是一个爱的关系，可这个爱的关系里面所讲的是什么？因为接下来在二十一天当中我们要一同经历。 Amen。 当耶稣说我是新郎的时候，这代表的是什么？这代表的是他跟 你知道他跟我们进入到一个盟约，那个盟约是什么？就像所有的婚姻一样，所有的婚姻是建立在一个充满爱还有什么责任的连结盟约里面，不是只有爱，也不是只有责任跟义务。有多少人知道，当我们进入到婚姻里面的时候，一个没有爱的婚姻其实不会长长久久，可是如果没有责任跟义务，所有的婚姻只有爱也不会长长久久。换句话说，这两个必须要相辅相成，这两个必须在同样的关系当中，是这个关系是充满爱，但是这个爱里面有义务有责任。没有错，弟兄姐妹，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属灵纪律，我们需要读经灵修祷告，包括我们刚刚所完成的圣经速读120。当我们回应神给我们的一个感动，尝试做这个圣经速读120的时候，有多少人一开始可能是在义务里面，在责任当中，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我们来做，可是有多少人在过程当中你经历到神的同在跟神的爱？上我挥挥手一下 Amen。 因为你不是在按表操课而已，你就会发现是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你发现当你在速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突然你对他的话越来越渴慕，里面有一个期待，有一个兴奋，不是只是义务。可是我要说的是，当我们讲到这个爱的时候，这个爱在教会里面我们谈到委身，我们也要舍己，我们也有付出，可是不是只有付出舍己跟委身却没有爱。我们之所以舍己，是因为他的爱给予了我们；之所以付出，甚至我们牺牲，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因为我们被他的爱所激励。所以当耶稣说我是新郎，他在表达的一件事是，在这个爱的里面，他向我们委身，我们也用委身来回应他。但是这个委身的核心是因为爱。当耶稣说我是新郎，所讲到的不只是充满责任与爱的连结，当他说我是新郎，他在表达的是什么？他用完全的爱使我们每一位生命进入到一个整全的里面。什么叫做整全？是他的爱成全整，使我们 complete us。弟兄姐妹，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跟神的样式所造的。当在旧约，当在创世纪，神设立婚姻的时候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要了解一件事，我们要活出真正神所创造我们荣耀的形象，必须要与他联合。所以耶稣也说，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要成为神所创造真正的我们，不是从小到大你所认识的你，或者是师长原生家庭所对你所说的那个你，是神眼中的你。要活出神眼中的你，或者是最完整版的你，你需要与他连接。在去年家庭月的时候，我谈到婚姻的时候，我有特别提到，知道神给我们一个在婚姻当中的，我可以称这个叫做 超能力，就是你知道，你可以在成长过程当中所听见的关于你的负面的声音，可能是原生家庭所，或者是别人给你贴的负面的标签，作为你所说的拆毁的话，拆毁你的自我形象，你的自我认识。可是神可以借着你的配偶，如果从小到大你听见的都是你好丑，你好笨，你什么都不行，你什么都不会，可是出现了你的另外一半，不知道 为什么他的眼光跟其他人就是不一样。他看见到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荣美，他就不断地跟你说，哇，你好美，你好棒，你好聪明，你真的是独特的。我要告诉你，他一个人可以扭转你一生当中所有负面的标签，所有仇敌在你生命当中的谎言，他一个人，神借着你的配偶可以完全可以恢复啊你的那个自我形象。 OK， 那同样的也是一样，你从小到大原生家里所有人都夸你，觉得你哇、哦、你好棒，你好帅，你好美，你好怎么样，可是你的另外一半就是他每一天都在挑剔你，嫌弃你，觉得啊你这个地方太胖了，你这个地方不行，哎呀你怎么这样子，你怎么这样，怎么这样子。他一个人也有能力可以拆毁你一生所有累积的夸奖跟赞赏。那我们现在来思想，真正认识你、晓得的你、晓得你的，是创造你的阿爸天父啊！真正可以完全你的，是这一位说我是你的新郎的这位主耶稣。他对你所说的话，当他把他眼中的你告诉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才能够真正进入到一个整全的里面，一个完整的里面。他所说的你才是真正的你，他定义你可以什么，你能什么，他说了才是真理啊。所以当耶稣说我是新郎的时候，他在表达的是他跟我们进入到一个使我们完全的一个盟约关系里。第三个，当耶稣说我是新郎的时候，那所代表的这个盟约不只是充满了爱与责任，这个盟约不只是完全恢复我们，使我们生命整全，这个盟约也是一个绝对永恒的爱的盟约，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爱。你知道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一直在寻找一种安全感，那种安全感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坦白讲在我们华人民族里面都是一样，有一种不离不弃，永远忠心，永远相挺，而且挺你到底。但是我们的民族又不喜欢谈爱，所以我们称之叫做义气。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们的民族非常看重讲义气这件事，可是其实义气在讲的就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爱，没有附带条件的爱，永远不冷淡的爱，永远不熄灭的爱，直到永远的爱。当耶稣说我是新郎的时候，他在表达的是什么？是我对你的爱永远不改变。可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很多的时候我们讲到新郎或者是丈夫，坦白讲我们所观察到的，允许我这样说，很多的时候是破碎的家庭。破碎的家庭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其中一个也跟不忠有关系，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讲到丈夫，我们当中有一些的姐妹们，你会有感觉，因为你所看见到的丈夫的形象，很多的时候是我们不能够接受的。我们看到太多不忠的丈夫，是没有坚守承诺的丈夫。但是你要了解一件事，圣经上说耶稣他是最完美的新郎。之所以我们内心会对这种不忠背叛感到痛恨，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会对不忠背叛这么痛恨？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知道丈夫原本应该永远爱妻子， 丈夫原本应该坚守承诺。可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世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丈夫，可是为什么我们对爱情却有这样的一个期待跟坚信？这样的一个期待跟坚信是从哪里来的？绝对不是世界的价值观来的。这一个坚信跟期待，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从哪里来，是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个很深的渴望。那个渴望其实是神最原本的设计，其实神把一个对永恒的爱的渴望放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神所设立的婚姻原本是反映基督对教会不离不弃的爱。这是为什么当我们看到任何的不忠，特别是丈夫的不忠，我们里面会这么愤愤不平，因为那个其实背逆了、背叛了原本神所设立的爱的盟约。所以当耶稣说我是新郎，你知道我们心里面最需要的是一个安慰，一个保证。当耶稣说我是新郎的时候，他在向我们每一位保证，我永远忠诚的爱你，我永远与你同在。不管在任何的环境，我永远不离开你。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面对人生的风浪，或者是上个礼拜我们在谈到的，当我们人生遇到雨淋、水冲、风吹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怀疑，神你在哪里？神你还爱我吗？我要说的是，因为我们还不认识他是我们的新郎，我们会怀疑他对我们的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位新郎不离不弃的爱。所以当耶稣说我是新郎的时候，他在表明的是他跟我们所做的这个连结是一个爱与责任的盟约。他在表达他是我们的新郎的时候，他以完全的爱使我们的生命整全。当他说他是我们的新郎的时候，他在表达的是他用永远的爱爱我们。第四个，当他说我是你的新郎的时候，你知道他在表明的是一个专一委身的爱，是一个他完全属我们，我们也完全属他的爱。而且这一个爱，这一份爱，你要了解一件事，当他说我是你的新郎的时候，他在表明的是这一个爱是不容许任何第三者的介入。弟兄姐妹，有一些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分享，可是有一个爱是绝对不能够分享的，就是我妻子对我的爱。我没有办法跟人分享，因为他的特质是不一样，他的内涵是不一样。你的配偶的爱是不能够分享的，这是为什么？当圣经说他是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又或者是神为什么介意我们三心二意？当耶稣说我是你的新郎，你就可以明白，因为在关系的里面，他对我们毫无保留，完全的倾倒，把他的生命为我们献上。你知道在夫妻的亲密，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讲到我们要亲近神，你知道在夫妻的亲密关系的里面，我们谈到我们以前我们学到的就是我们在身体上面，当圣经上说二人 要两人要离二人，我们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然后在那个一体当中是什么？是我们彼此敞开赤身露体，却不羞耻。那个赤身露体包括我们的身体上面的完全的敞开，也包括我们心灵上面情感上面的完全敞开，也包括我们在我们的社交生活当中对彼此完全的敞开。我要说的是，在这样的一个灵魂体的完全敞开脆弱的里面，你是不会允许对方除了向你赤裸敞开之外，还可以向别人赤裸敞开。有多少在我们当中的夫妻说，我们的关系其实还可以走一个叫做开放性的？你发现在一个婚姻的里面，没有开放性，只有专属性，是一个完全的排他性，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容忍任何的其他的可能性，是一个唯一专一。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觉得圣经上讲到神是忌邪的，意思说他很容易嫉妒了。你可能觉得神很小气，神怎么那么没有安全感？可是如果你明白，当耶稣说我是你的新郎所讲到的专一，就跟度量没有关系，因为他是如此的专一的爱你，爱我，把他的全所有倾倒在你我的身上。当圣经上说他是我们是他重价买赎回来的，是归向他，是专属于他，你就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允许在我们跟他的关系当中，就是我们心里面仍然想着别的，仍然有别神，仍然有别的偶像，仍然有别的亲近的对象。弟兄姐妹，我们常说神要我们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只要把这个亲密套进在婚姻的里面，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从属灵的角度，神没有办法允许中间地带。什么叫中间地带？就是在某一些方面他成为你生命的主，某一些领域你仍然自己做主。其实在婚姻的里面，我们是完全属于对方，连我的身体都不是属于我的。所以英文有一句话说， If he is not your Lord of all, he is not your Lord at all. 如果他不是你全部的主，他就完全不是你的主啊。因为他对你我的爱是如此的专一。基督就是用这样专一的爱把自己完全的献上。为我们受苦、受难、受死。把他的全所有为我们倾倒。付上生命的代价，毫不保留的完全献上，来爱你，来爱我。 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在当我在跟年轻人分享这个拿西尔的呼召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他们说，拿西尔的呼召是我要分别为圣。你知道为什么神要我们分别为圣？是因为他先为我们分别为圣，是他为我们分别，是他为我们牺牲，是他为我们付上代价。我们所做的不过就是回应他的爱。回应他专一的爱，回应他唯一的爱。最后，当耶稣说：“我是新郎，我是你的新郎。”他在讲到的是他与我们这个爱的盟约，这个爱的连接，是一个使我们进入到，你知道为什么刚才那个先知性的话讲到这是一个欢笑喜乐的祷告运动。这个爱，耶稣这个新郎的爱，带给我们的喜悦满足超过世上所有的一切，它能够彻底完全的把我们的心掳走，是使我们为爱癫狂的爱。我想要跟你解释一下，你知道在教会里面，我常常必须要主持婚礼，但在婚礼当中我就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不美丽不漂亮的新娘在婚礼的那一天。我没有看过一个不美丽不漂亮的新娘，新郎我就不敢这样说。但是 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因为即使这些新娘可能平日看起来跟当天有一点点落差，我就讲到这里就好了，还是不要伤害人。可是很特别的是，那一天为了婚礼的那一天，当他们披上婚纱走上红毯的那一刻，那种美丽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描述，那种闪闪动人的美丽，他们由自内心的那种喜悦，因为他们要出嫁的那种喜乐。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那个妆法的奇妙，化妆真的是一个不知道怎么说。这是为什么我说弟兄那个新郎其实还 OK， 因为他就比较没有 care 这个东西。但是 新娘那一天，他很在乎那一天的他是美丽的，对不对？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在耶利米书第二章第32节，他说处女或者是少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心腹岂能忘记她的美意呢？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你想象一下，新娘怎么会忘记打扮自己迎接婚礼呢？不可能啊！新娘那天出现的时候完全没有化妆，有可能吗？忘记了她的婚纱，他的美意有可能吗？不可能啊。所以神在这里责备他的百姓忽略了与他的关系。但是在这里面你仔细看这个经文，其实神在做的一个更惊人的宣告，他在说什么？他看我们 为他美丽的新娘。他看我们为他美丽的新娘。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是丑陋的，是不堪的，是污秽的，我们看见到的是我们的缺点，我们的不足，我们的软弱。可是这位爱你的新郎，他看你的方式不是这样。为什么？你知道，当神说心腹岂能忘记他的装饰，心腹岂能忘记他的美衣，你知道神在说什么？孩子，我就是你的装饰，我就是使你成为美丽的那一位，我使你荣美。你知道神用他的圣洁装饰我们，神就是我们荣耀的冠冕跟荣美的衣裳。可是可惜的是，我们常常忘记神对我们这份独特的爱。弟兄姐妹，我们反而拼命的用世俗的装饰为自己加添价值，我们忙碌在追求世界各种的成就，透过世界的成功打扮自己。透过世界的赞赏装扮自己，想要得到别人的肯定、爱戴、赞赏。我们透过所谓外在的事物，其实尝试要掩盖我们内心的丑陋、不安全感，我们很深的羞耻，害怕人真正看见我们的里面。可是我要告诉你，神在主耶稣基督里给了我们最完美的答案。耶稣说，我是新郎，我是你的新郎。耶稣在说的是，我为了使你荣美，我甘愿自己承担羞愧、丑陋、罪疚、咒诅。耶稣挂在十架上为你我赤身露体，为了要让我们穿上那个华美的衣服、公义的外袍。耶稣在十架上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以至于我们在他的眼中可以成为荣美、圣洁、无咒文、无瑕疵的幸福。但是就像旧约的以色列百姓一样，他说，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在婚礼上，没有一个新娘会忘记她的饰品、她的婚纱。可是属灵的心腹，我们常常忘记他才是我们荣耀的冠冕，他才是我们的装饰、我们的美衣。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办法明白这个，你没有办法明白这个，你没有办法真实的与他亲近，你也没有办法真实享受在爱中借着进食祷告与他连接。因为进食祷告成为你宗教的装饰、宗教的美意。我最后要跟你分享一个经文，在 在诗篇110篇第三节，在你征战的日子，你的人民都乐意投身，你的少年人以圣洁为装饰，好像清晨的甘露到你那里。昨天就在烽火行动的时候， David 牧师他就用这个经文来挑战所有的年轻人，拿西尔的年轻人。他说在你征战的日子，在神征战的日子，你的人民都乐意投身，你的少年人以圣洁为装饰，好像清晨的甘露到你那里。就在他在台上分享的时候，突然这个经文就跳出来在我的面前，你的少年人以圣洁为装饰。这过去我对这个经文的解释或者是认知，这个圣洁代表的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方式，一个神要求我们的一个道德标准。一个拿西尔人为神所摆上的，可是就在他分享的时候，突然你的少年人以圣洁为装饰，这圣洁两个字就跳出来在我面前。圣洁不再是一个道德的标准，一个神所要的生活模式。我突然明白一件事，连拿西尔人的呼召，这个圣洁所讲的不是我们为神做什么，这个圣洁其实是一个 person， 是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少年人以基督这位新郎为装饰，他的荣美，他的圣洁为装饰，为美意。是一群心腹战士，一群明白神有多爱他们，如同新郎爱心腹一样。新郎的爱成为他们的装饰。他们就活出圣洁来。最后我要邀请你一起来看摘星地先知对台湾所讲的一些话。
What role does Taiwan have in this great end time work? That's a wonderful question, because somehow God has chosen Taiwan to be like a flashpoint, like a lightning rod for the nations. And, that canbe serious. It can look like, oh dear, you know,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But I have watched this nation for many years and given incredible prophecies. I remember one prophecy I gave that Taiwan will be 10% Christian and then 20% Christian and then, you know, 30% Christian. That would be a tremendous move of God. But I have seriously asked the Lord since I've been here,Is Taiwan going to be invaded? Well, this is what the Lord said. As long as you keep the wall of prayer around the nation, you will be safe. The Lord says, I will put that wall of fire around Taiwan. But the minute that the disunity comes and the minute you stop praying together as a nation, then it will go down. Over the past years, the churches in Taiwan have been fasting and praying.Been calling out to God. And, you know, what is the advice? Well, first of all, there's going to be a great Jesus People movement. The universities are going to experience tremendous moves of the Holy Spirit. It's going to touch whole departments at the schools. You know, people are going to be just so surprised. I have been in revival in Argentina, Colombia, Brazil. And what I have seen is when the peopleLet the flame go out. When they stop praying together on those national bases, then all of a sudden the governments change, troubles came, inflation came. And so The key is to let the fire in the altar never burn out. Taiwan is called to be, right now, to be a Nazarite generation. And this is a unique calling. I think God knows that the Taiwanese people can do this. You know, I've watched other nations, and some of them, they're not willing to pay the price. They won't fast. They won't pray. They're not willing to be consecrated. But I see with this Nazarite call. And what I want to say is, I believe Taiwan has the DNA of a Nazarite, and that the churches can do that. And what does that mean, to be 100% consecrated, holding nothing back for God? You know, I've been preaching here in Taiwan, 100%ers. You know, we have to be 100% holy, 100% consecrated, making Jesus Lord of everything. And if you'll do that, and if you'll continue to do that, you're going to shake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I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all to join the Nazarite Call of Fasting and Prayer for Taiwan, March 10th through 30th. Be part of a great move of making a change, of making a difference. There's nothing like fasting to increase your fervency. There's nothing like fasting for God to change a nation. I was just invol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ctober 12th. We had 250,000 people that gathered in Washington, D.C. to pray for our nation. And 10 million people prayed around the world together. And it changed the nation. God will do it for Taiwan. I'm asking you to join.
我们从微笑站起来，我们真的相信神会为台湾做。 Amen。 我真的相信接下来叫翟新地先知他所谈到这个耶稣子民的运动，他讲到的是一个大丰收，一个大复兴要临到台湾。就当我在为这个祷告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动，我想跟你分享，我们就要一起来祷告。就是那个大复兴，那个大丰收，我们看见灵魂要涌进到神的国度里，包括他谈到那个大专院校，许多的人要开始对神火热。可是 我很清楚知道，你知道，你知道 有一种布道会，有一种觉知是那种啊，我愿意相信耶稣，我愿意接受耶稣，可是我还是要过我的生活。我愿意相信耶稣，耶稣你来帮助我，救我一些的地方，可是我仍然要主导我的人生。可是我相信一件事，接下来这些耶稣子民的运动所带来的收割跟复兴，他们要遇见的是新郎的爱，是他们要看见他们一生最大的渴望，最大的满足，他们一生追求的答案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们不是要借着主耶稣基督找答案，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的渴望，弟兄姐妹。但是首先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的渴望。我要告诉你，这21天的禁食祷告是一个婚宴，主耶稣为你我预备的婚宴，还要对你说，我就是你一直等候的新郎，我是你的 everything， 因为你就是我的 everything。 他的爱使你完全，他的爱给你你需要的安全感，他专属的爱，唯一的爱，专一的爱，是你我生命唯一所需。在接下来的21天，我邀请你被他的爱完全的得着。
借着他，他要用他的圣洁来装饰你，还要用他的荣耀成为你的美衣，你所有的羞愧不堪软弱缺陷，在他的爱中你就会发现，他说你是美丽的，你是荣耀的，你是尊贵的。而就在这个认知的里面，我们跟他一同来为台湾守望祷告。所以最后我邀请你把你的手按在你的心上，让我来为你祷告。父神，我向你献上感谢，这21天的禁食祷告是一个婚宴的邀请，是一个你让每一位你所爱的儿女知道我们真正需要的装饰，尊贵荣耀安全感价值感，我们的新郎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完全的摆上。父神，我祷告让我们借着基督的荣耀，借着基督的圣洁，装饰好，装饰整齐，成为你心腹的战士。不只是呼召我们的年轻一代，我们每一个世代都是基督的心腹。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神圣的约会的里面，让我们没有一个人错过这个宴席。你用你的爱吸引我们回转归向你，感谢你耶稣。我们一起领受从神来的祝福，但愿主耶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让接下来的21天天天都充满了喜笑欢乐的生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何等的蒙爱。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阿们阿们。把最大掌声荣耀归给神， Amen。 弟兄姐妹，在接下来的3周，每一个礼拜的1、2、3晚上，我们都在灵粮山庄会有一个集体的一个祷告，一个寻求。如果你没有办法来我们中间，也记得在线上跟着我们一起，每一天晚上，不是每一天，1、2、3的晚上7点到9点半，我们一起在禁食当中经历到他的荣耀， Amen。 再次把掌声归给神。
好，谢谢牧师早晨赐下非常宝贵的信息，好不好？跟你旁边说，让耶稣成我们的新郎。这21天，我们要与主有一个更亲密的一个婚宴在当中，好不好？我想祷告同学到前面来。那今天你特别领受到，透过牧师今天这样传递，我想你特别被神的爱很深的触摸的。